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先讲讲这个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啊，在前天晚上啊，这个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的在北部的戈兰高地上面的一个屯垦区。屯垦区呢，等于就是一个居民社区。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以后呢，在那个上面有很多的屯垦区。以色列屯垦区往东走，那就是约旦河西岸，是它的最大的屯垦区。那么在北部，在戈兰高地，它也建立了这个屯垦区，就是由以色列人在那里开发这个住宅区、学校、工厂、医院啊，用公路把它连起来，就属于以色列的居民的地方。那周边的零散的地区呢，就住当地的这些居民，那就混住在一起。特别是这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居民区呢和这个巴勒斯坦人呢混在一起，这样呢就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地区的这种骚乱呢、哈马斯这类的行动的可能性。因为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是混住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这个搞什么地下网啊，建立强大的这个抵抗力量啊，这个是以色列的一贯的做法。那么在约旦河西岸的屯垦区呢，到现在为止呢都相对相安无事。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机关也在约旦河西岸，那和以色列呢有矛盾，但是基本相安无事。那么单独的放在加沙的这个哈马斯呢，那就有事，那就发动了，搞起了战争。那么现在在黎巴嫩境内的由伊朗豢养的这支真主党啊，这个哈兹布拉，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要报复以色列，支持哈马斯，在伊朗的授意下，用伊朗的火箭对以色列的内地城市和北部的屯垦区进行反复的袭击。那么星期六，他们又发动了一次袭击，这次呢是打在这个以色列北部的这个屯垦区里面。在这个屯垦区里面呢，有一群小孩子晚上在灯光球场打足球，就给一个火箭弹，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就打中了。这样打中了以后呢，就造成12名儿童死亡，还有很多人死。那个炸弹炸在那群打球的小孩的中间，那么这些弹片呢把小孩都打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打完了以后，这个真主党马上呢就说，我们这是要教训，要我们自己干，我们就是要教训以色列。那么但是呢过了几个钟头以后，以色列呢就公布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打死的全是阿拉伯人啊，并且是阿拉伯的一个特别的派系，叫做德鲁兹阿拉伯人。德鲁兹阿拉伯人是一个阿拉伯世纪的犹太人视为异端的一个组织啊，他们都说你都不是我们正统的。他们也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的教义是秘密的，并且呢一般的这个穆斯林都不太知道。这个德鲁兹阿拉伯人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境内呢相安无事。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打了自己的人，并且打了伊斯兰的里面的一个极端的派系。而这个派系呢被打了以后不能沉默了，就出来说，你这个好家伙哈马斯，你这个真主党的穆斯林，你打了我们这个德鲁兹的这个人，并且杀了我们12个儿童，我们儿童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我们就希望呢能够要教训这个真主党。那么如果以色列不动手，那我们德鲁兹自己动手。哎呀，这一下呢就搞大了。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发生过后几个钟头，这个哈马这个法塔赫那不是法塔赫，是真主党马上改口说，那个炸弹不是我们发的，那几个钟头以前说是你发的，几个钟头以后打死了人说不是我们发的，那不是你发的谁发的？这个地区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的恐怖主义分子啊，现在基本上就少锚定了，这就是这个真主党。所以呢这就出大事了。 那个我们说这次挨炸的那个地点呢，离以色列的这个国境以北有50公里，是一个这个屯垦区啊，里面很和平。以色列呢，屯垦区都做得跟美国一样的，有灯光球场啊，有学校啊，有医院啊，有很好的住房啊，有很好的超市啊，用各种高速公路和其他的屯垦区和以色列本土连接，就变成了以色列混在这些占领地方的这些居住点。那这多年以来，这个巴勒斯坦人呢都要他们撤出这个屯垦点，但是以色列的国策就是用屯垦点和本地的巴勒斯坦人呢混起来，这样呢才能够出现像这个约旦河西岸这样多年没有纷争的这个局面，所以以色列不会改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一群小孩子晚上呢就在一个足球场打球，灯光球场非常漂亮的，一群小孩围在那里，结果一个火箭弹从天而降，就打死了大概12个孩子，有好多人受伤。那么这个以色列马上封锁了那个现场，小孩抢救，然后呢就去检验那个飞弹，那个飞弹是伊朗造的，叫弗拉克型火箭，负载50公斤炸药。指挥这次任务呢是真主党的指挥官，叫阿里叶海亚。那这个都已经定了，锁定了。以色列的政策就是说，如果我锁定了谁，我声言要报复，这个犹太人一定会报复的。我们讲1972年的这个慕尼黑奥运会，给他们把以色列运动员抓住全部枪杀了，以色列用了10多年的时间把所有到案的人一个一个的全部把他谋杀掉，用各种手段在全球进行谋杀。那这一次哈马斯这个10月7号去年发动了这个大规模袭击，杀了1200名犹太人，那么这次没完，那你杀人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呢在加沙继续打，要肯定是赶尽杀绝。那么当然哈马斯现在还说我们还要抵抗，你大概就剩下几个流亡在海外的组织者，剩下的人呢这都在被继续被以色列这个绞肉机呢在进行清剿。那么这个所谓这个加沙地带的问题，以色列现在都已经不管世界各国对他的舆论，以色列就是铁了心，我就是要把你干倒，那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北方司令，以色列的北方司令叫戈登将军，就马上来到了这个被真主党轰炸的现场，并且呢接见当地的社区的民众。那个另外这个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这个哈加里少将也都已经确定了这个炸弹是伊朗做的，是真主党发射的，负责人是谁，这些呢完全都已经说定了。那么当时就上个礼拜六还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声明要真主党为这次行动的付出代价。那我前面讲了很多次，就说如果以色列说要你付出代价，你就真的付出血腥的代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这个长期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啊，这个哈马斯这几个伊朗的小兄弟的口号就是杀光犹太人，但是呢这个杀来杀去，他们这次呢把阿拉伯兄弟呢杀了，而阿拉伯这个兄弟呢不是个省油的灯，肯定会报复的。那个事发以后，以色列这个德鲁兹的阿拉伯人的最高精神领袖叫 Sheikh Moifak Tarif 啊，他就来到了现场，我看见他戴着一个白帽子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站在一起，他说这些孩子们呢在打足球的时候被炸得粉碎，尸体散落在草地上，这种恐怖的画面真是难以形容，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会允许他的公民继续受到伤害。今天晚上这个真主党已经越过了所有可能的底线，搞过了啊！我要参加了。大家知道伊斯兰虽然派别复杂，但是在面对大敌人的前面大家都会同仇敌忾，这个这是很典型的伊斯兰的这个部族关系，像什叶派逊尼派 他们在对待这个以色列的态度上，他们都是站在一边，不会支持以色列的。当然比较恶劣的这个派别，那像这个伊朗支持的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派别，他们是采取强硬的手段。但是呢，没有哪个穆斯林国家说我跟以色列会站在一条战线，不会的。很多国家是非常讨厌这个哈马斯，讨厌真主党的，但是呢也保持不吭气啊。比方说沙特阿拉伯，比方说这个波斯湾的科威特啊，这些国家他们呢都会观看，那但是不会支持。但是如果你这个派别内的人杀了我们这个阿拉伯人内部的派别，或者是由伊朗支持的根本是波斯人煽动阿拉伯人杀阿拉伯人呢，这个他们忍不了。所以这次得罪的可是一个大派别啊，这个德鲁兹派的阿拉伯人。好了，这个德鲁兹派，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讲的一个派别。德鲁兹派的阿拉伯人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和文化的群体。他们的信仰呢是伊斯兰教的，但是结合了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的不同的宗教的哲学思想，它变成一个独特的伊斯兰教的教派。他们跟别人不来往的。德鲁兹的教义包括有灵魂轮回，有严格的道德行为的规定，和对他自己的宗教经典的秘密的保密，有这么几点。德鲁兹派呢，不像其他的宗教那样通过传教来发展新成员，他们不传教，不劝你加入，这个倒有点像犹太教啊。那么他的教义保密的，别的宗教的教义一本圣经发到手上，爱怎么看怎么看，那大家看一样的。但是呢，德鲁兹派呢，他的伊斯兰教义呢，他保密，只有非常少数的资深的德鲁兹宗教的领袖才能够知道全部的教义的内容。这个德鲁兹派的是起源于11世纪的埃及，后来呢慢慢扩展到中东的其他地区。德鲁兹人信奉穆斯林第七先知，那就不是说第一先知，是信这个法蒂玛王朝的第六任哈利法，叫做哈金哈金。所以呢，由于你不是信我们原来的穆罕默德，你是信第七代的先知，那么这个呢，别的这个教派呢和他就有矛盾。那么他信任的法蒂玛王朝的第六任的哈利法哈基姆呢，他曾经的是杀过这个异教徒的那个。当然呢，这个所以哈基姆的这个下面的子弟呢跟犹太人呢也不好啊。1009年这个哈基姆当时呢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是把异教徒把他全部杀掉，并且呢摧毁了圣墓大教堂。那么所以呢，这是犹太人在大流散以后遭到的另外一次的这个大屠杀啊。他们从这个中东地区，从两河流域啊，在巴比伦王朝把他们几十万人抓去了，然后放回来了以后，他们第一次遭到屠杀是1009年，这大概相当于中国宋代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哈基姆呢就成了一个仇敌。哈基姆的颜色是绿颜色的，我们现在看见巴勒斯坦的国旗上的绿颜色就是代表法蒂玛王朝啊。这个法蒂玛王朝里面的哈基姆是杀过犹太人的，所以应该说犹太人跟他们有仇。但是由于德鲁兹派呢他的神秘的做法，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呢他表现得不激进啊，他是能够在很多的民族地区去生存的。他们呢现在呢在公共生活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低调。德鲁兹教派由于他的历史啊跟这个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利法这个哈基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历史上经常遭受到破坏。所以呢他们就锻炼了一身这个勇敢独立善战的精神，并且呢德鲁兹人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团结，在宗教上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那现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你把他打了，就搞得他呢说你断了我的后，因为呢我根本不传教，我们只有孩子是把教义呢传下去的，你现在把我们的孩子打死了十几个就要报仇了。 德鲁兹教徒在公共生活中呢，经常保持相当低调，但是在宗教和文化习俗上呢，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不庆祝传统的伊斯兰的这个节日，什么斋日啊，这些都没有的。他呢，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的庆典，非常神秘的一个民族。从历史到现代，德鲁兹教派在他们居住的各个国家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的角色。他们是一个独特的、高度团结的宗教和文化的团体。他们分别呢，分布在黎巴嫩、这个叙利亚、以色列和约旦，分布在四个国家。以色列境内呢，就有14万德鲁兹教徒。他们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呢，有独特的地位。他们是以色列的公民，他们有义务服兵役，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家事务当中呢，享有完整的公民的权利。你看，这就是德鲁兹派。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就这个礼拜六发生的这个真主党炮击以色列的北部戈兰高地的居民点，打死了12个穆斯林的德鲁兹派的成员的孩子，这件事情我们再跟大家再讲一讲。那个我们知道，在真主党的老巢黎巴嫩这个市里面，德鲁兹派这个阿拉伯人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甚至超过真主党。那德鲁兹派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派别。在黎巴嫩内战期间，当时的真主党和德鲁兹派呢，曾经还有过合作，但是呢，经常翻脸。总之呢，现在的真主党呢，是极为不想得罪这些德鲁兹派阿拉伯人的。那么他单凭一个以色列，他都未必能够生存下来。你现在把你自己的同一个信仰的德鲁兹派的人打死了，这就是捅了马蜂窝。那么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系统提供的信息，这是袭击以色列北部城镇的火箭是从两个地方打出来的，一个是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叫切巴，在那个地方发射，还有靠近这个方北部的一个真主党控制的地区又发射了一个。所以呢，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些火箭弹是在真主党的营地里打出来的，你认不认都没办法。以色列的德鲁兹派的阿拉伯领袖已经发表声明说，真主党已经越过了所有的底线，如果以色列不还击不给教训的话，那我们自己行动。那你看这样一打，就让这个真主党呢，另外就找到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还相当熟悉他的，就是这个德鲁兹派。德鲁兹派能够在长期的战乱在这么的一个中东生存下来，说明他们是非常骁勇善战，他们也参加以色列的国防军，是军队非常出色的战士。根据以色列电视14台的报道，在这次袭击以后，美国已经同意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美国已经 OK 了。那个南边的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已经打得七零八落了，现在正剩下一张嘴了。以色列呢，在整个的加沙地带正在清剿他们残余的地道和他们残余的人员，想办法营救不知道给他们锁在什么地方剩下的没有几个的这个人质。另外呢，这个要想办法对于海外的这些哈马斯的头目进行报复，也就是谋杀，这是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事情。那么如果根据这一次的这次的情况，真主党打了这个在以色列境内居住的德鲁兹阿拉伯人，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开战，那么德鲁兹一定参战，那个形势呢就会升级。那么想想以色列打了第一场战争，打了这个哈马斯啊，打了加沙地区，现在基本上解决了，第二步移师到北部，在黎巴嫩开打，打真主党，按照以色列20多年前入侵黎巴嫩的结果，那真主党基本上可以拔光。那么这是第二个，而这个在黎巴嫩境内还有基督教的很多教派的武装力量，像曾经一度非常威风的长枪党，那现在还搞上了德鲁兹阿拉伯人，这都是仇恨这个真主党。所以真主党呢，虽然有伊朗的这个支持，但是他在国内呢，要面临几个方面的战争，那他能够存在多久呢？也不知道。但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你不惹以色列，恐怕不会动。你现在不断的发射这个 火箭弹以色列就一定会动，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情了。那么这件事情如果结束了以后，那个基本上在这个边境内部的这些极端分子呢，会被以色列啊一步步端光。端光以后，恐怕以色列会抽出一定的空军力量去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那些基地把它扫光，把它的电力设施、油厂都打光，特别是码头。码头是上个礼拜以色列派了一个十几架飞机的战斗机群已经把他们摧毁了，那现在呢恐怕就是下一步就这样。所以以色列呢四边打仗其实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打这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清剿，第二部分进攻黎巴嫩南部把真主党清剿，第三步远程的打击胡塞武装，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就一步步的把那些现在在流亡海外组织大规模入侵屠杀绑架人质的这些领导人逐个的绳之以法，也就是干掉。所以呢大家看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新一场战争的一个前夜。以色列如果要对真主党打的话呢，第一时间就会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进行猛烈的空袭，并且呢会尽快的打垮真主党的远程的打击能力。以色列呢不一定会发动正式的地面进攻啊，但是如果发射，我们看看加沙地带的打法就是以色列的打法，那么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啊，这个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这个声誉挺高的，那么自从挨了一枪以来，他的这个民意调查呢声望在增高。那么在那个以后呢，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就退出了这个竞选，那么就推崇他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出来呢是作为下一任的总统的提名人。那么贺锦丽呢这个在民主党得到很大的支持，也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支持，因为民主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已经没有时间再培养第二个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啊，所以呢就顺手就把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呢就推到台上。那贺锦丽上台这几天了，大概有不到一个礼拜，那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啊。这个贺锦丽呢现在看来呢还挺顺的，他的民意的支持率呢还高于这个 Donald Trump。所以川普呢现在也挺头大的，并且民主党也是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去挖那个副总统候选人 J.D. Vance 的这个比较右翼的这个背景，也就是他五年前六年前曾经讲过什么话，反对女性，反对少数族裔之类的东西吧，尽量把他涂黑，那就是要把这个很有潜力的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呢要把他按倒，来对把他说成是一个小川普，来彻底的破坏他的形象。现在大概整个美国的政局这几天大概就是在做这些事，那这些事呢现在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有一大堆消息可以跟大家讲的，那我就等几天，等到这些消息比较集中了比较一致了，我呢再和大家做节目讲讲美国大选的情况。那到目前为止呢我能够讲到的就是这么多。不过呢现在呢我们做两手准备，一个是贺锦丽上台他会做什么。那贺锦丽呢从来没有这个执政的历史，他从头到尾就只做过检察官，就是控告罪犯，这是他的长项，其他他没有。那么所以呢你要从贺锦丽口里听到美国未来治国的方向呢，贺锦丽讲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那我估计呢他的那个执政的纲领呢基本上是他的这个 Joe Biden 的班子帮他写的啊，就是帮他做一个执政，将来要做什么外交内政经济怎么做，他完全是两眼一摸黑啊，就是这个人。不过他有一个强大的民主党的一个策划班子，可能会帮他很多忙。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有很多人自从贺锦丽上台以后就觉得 Donald Trump 就没有可能能够当上了。那不过呢 Donald Trump 呢现在也是卯足劲儿，在把他的很多的执政的愿望他要逐一逐一的跟大家再讲一次啊，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上台我就要这么做。
那么所以呢，我这几天呢也特别注意这个 Donald Trump 呢在强调一些什么。最近呢 Donald Trump 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当然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把墙做完，这也是他肯定要做的，只要他一上台这个事情会大动，并且呢有很多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呢，他如果在查实了他不符合这个避难的背景啊，庇护的背景，他就会把他递解出去的。这个，并且他对墨西哥已经施加很大压力，你得在你的国内把这些非法移民给抓住啊！为什么这人非法进入你的国家可以横冲直撞跑到美墨边境？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处理啊？啊，他对墨西哥呢是有一个很强的话。那墨西哥的新选的总统这个辛堡，这要到十月份才正式宣誓就职啊，还有一段时间。那么辛堡呢，如果当了以后呢，他面临的就是一个对他更加强有压力要求的美国。那他也曾经讲过说墨西哥不会屈从外国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就反对美国的身份属地主义。那这个话呢讲起来很咬口，是什么道理呢？那这就是美国宪法十四条修正案里面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美国，那不论他的父母是不是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或者是这个非法移民，或者预期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这个孩子都可以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那大家知道，只要在美国生，你就是美国人啊，终身享受美国的这个福利，享受美国的自由教育的制度。好了，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反对这个，他说这样呢搞得很多人跑到美国就是为了生孩子。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即使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孩子只要生在美国就自动成为美国公民。那么按照他们美国身份的来源，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来美国生，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入侵了我们美国的领土啊。这个话讲的这个大白话了。我们说美国的现在执行的这种政策呢叫身份属地主义，就是你的这个身份是跟你所生的地方有密切关系的，全世界没有人用这个条例的啊。这个其实源自美国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那么当时啊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呢，当时的美国政府呢为了确保黑人这个也那都是奴隶嘛，那他们很多人是被非法卖到美国来的，没有身份，那么他子女就没有办法成为美国人了。哎，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黑奴，在解放以后，他们的子女能够取得美国的合法身份，就通过了这个十四条修正案。那么现在时过境迁，这条案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就是一个漏洞啊！谁想来美国生孩子都可以，只要你混入美国大肚子，没给移民局挡回去，你进了美国就可以生了。那么根据 Donald Trump 的提议呢，至少要父母当中有一个需要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合法居民，这个孩子呢，才能获得与生俱来的公民身份。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也怕这个事情一搞大了以后呢，有些人说你是要算几十年前的账啊，他说不会的啊，这个政策啊我们不会向前追溯啊，就是现在算，以前就算了。所以呢他就提出这个政策，我们到底说一年有多少非法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呢？好像没有人统计过，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我们估计啊，一些反移民的团体最近有些统计估计，每年大概有多达40万新生美国公民的父母啊，在这里呢专门来美国生孩子的，其中我们华人就占了很大一部分。而这些华人当中呢，以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是最多的，很多人呢就是来美国生子的。我在网站上看到很多这个帮忙这个生子的，甚至还有代孕啊，就是说你这个在美国找人代孕，你都不要生，你就把你的那个精子卵子拿来，我们就找到一个健康的，可能是墨西哥人，让他代孕，生下来的是你的孩子，你来呢就办身份，把这个孩子呢就带回去，这个孩子天生就是美国人，身体健康。这个呢就叫做啊，我们叫做属地 啊，这个属地主义，也就是说生在哪里身份呢就变成哪里的人，全球就美国一个国家有这个政策。那么川普其实很早就提出这个反对意见，他在2015年的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承诺要终止与生俱来的公民身份。到了2018年他再次提出这项要求，当时啊，这个任众议院的议长也是共和党的这个，这叫保罗·莱恩 Paul Ryan， 他就驳回了这个想法，说你不能以行政命令来做这件事情。的确这件事情啊，涉及到美国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确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来做。那么当然呢，这个 Paul Ryan 当时也讲了，他说如果 Donald Trump 的计划全面生效，实施起来会很棘手，因为联邦机构不一定掌握移民的身份，他的医院生你不能查身份，美国是这样的。那个美国的社会安全管理局啊 Social Security Bureau 也说，他们呢不会去调查移民的身份的来历的，目前呢只需要美国出生证明就可以获得社会安全号码或者护照，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说法了。但是呢，我估计 Donald Trump 这一届如果选上呢，他会努力的再继续推动这项新的改变法律的决议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